我想也借着机会呢，事实上我本身，我自己也很肤浅啊，我的文化底子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受到他的感动啊，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文化的深度啊，是必须要经过一段钻研的时间啊，专注的时间啊，就拿那个三毛来说好了啊，我们台湾的我没有那么凶啊，那么是那个素面啊，您大概不是对我吧，我没那么凶吧，哈哈，我在说话啊，好。那我说拿三毛这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啊，来跟您来交流一下啊。像三毛他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因为第一个他的文章呢，文笔呢非常的有灵性啊，有灵性啊，而且呢也很有感性。啊，那除了灵性跟感性之外，他生活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的文学的底子啊，他的基础啊，非常的深厚啊，深厚，而且他的文章里面有很多的哲学的意味啊，在里面，就人生的哲学非常的让人感那无论是小孩、大人、老人啊，凡是阅读了他的书的人呢、都会爱他的文章跟他的人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成功的跟他的特色。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因为他也没有读什么多少书啊，他几乎初中都没有毕业哈、为什么他今天他能变成一个很让人注目的一个作家呢？那么我觉得呢，他的文化的底子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啊，他的爸爸有很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啊，书柜里有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呢都是一些这个名著啊，世界的名著啊，他几乎把中国的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呢，当然他一定都看完了的啊，在什么时候看的呢？他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大概初二的时候啊，初二的时候，他因为他的数学相当的差啊，他的数学是老是考不及格的啊。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发狠用背的啊，把数学背下来啊，结果他考了一个100分啊。考了一个100分，结果那个老师就觉得非常惊讶，就跑来，就来指责他啊。他说：“你一定是作弊的啊！你不作弊，你怎么可能考100分啊？”他就拿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啊，画个圈，然后呢，就让他站在那个圈上啊，然后再拿红的墨，红的那个批改的作业的那个枝啊，在他眼睛上画画两圈啊，就零鸭蛋的意思啊。那老师这样子的对待他，他的心灵受到了绝对的伤害啊。那因为这样子的伤害呢，所以他逃学了。他逃学就逃到那个坟墓啊，我们这专门这个葬死人的坟墓的那个山区里面，他躲在坟墓里面，不是坟墓里面啊，坟墓这个旁边呢、找个地方坐下来就看他把爸爸的那些书就拿来读啊，所以那个在什么《猎人日记》啦、俄国的那些名小说呢，他都读过啊，都读过啊，所以他的底子非常的深厚啊，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他真的能走得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没有花很多时间是心力在这个上面是办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小小这个他今天能够关注到文化啊，是因为他接受了文化的洗礼啊。那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读书常常会只 读一本啊啊，或者像读余秋雨，我们读了一本啊。那么我们事实上应该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如果我来研究余秋雨啊，或者那我就应该把他的所有的作品啊，跟他的那个这个过去的年轻时候的一些东西啊啊，有关于他的资料都要把它找来阅读一遍啊，这样子才是比较好。那么我个人呢，因为这几年呢。也是因为退休在家呢，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发狠看一些补一些我过去少读书的这个不读书的这个习惯啊，所以呢我也是大量的在阅读啊，但是呢我就发现有一种读法叫做连读啊，联合国的连啊。我们常常都是精读啊、略读啊、啊或者速读啊，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要连读啊。我怎么打不出字来了？这个连是应该是联合国的连。啊，我想我就告诉大家就好了，我这个字打的，连读啊，所谓连读呢，就是说把我们要读书的话，我们尤其是历史啊，好比说一个历史，对于好比清朝的历史，假设我们说读清朝的历史，那清朝的历史那么是看谁写的，那写的当然有，我们也可以说正统的历史，还有野史啊，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会说我们读历史，我们读自己的正统的历史之外，我们也可以读别的国家怎么样来写我们这个清朝的历史啊。我们能够找到这样子的资料啊，就是不同角度啊，不同人称啊，不同的写法的我们都可以拿来读，拿来看啊。尤其是对某一个事情，某一个批判或者某一个什么的话，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就会找到，我们就是知道会培养出自己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立场啊，跟一些想法啊，所以呢这种连读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啊，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也介绍给大家。那么我现在我继续再来念。他说网友就问了啊，伴随着您啊各个时期的出版作品啊，都会有很多批评者的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但是您的作品只要一面是呢都会销量相当的惊人，这是什么原因啊？他就问他啊，那于老师说，批评是一件好事，中国其实呢批评不是很多的，而是少了啊。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人们对于我的作品本身的批评啊，而不是对于您的过去的历史的这个臆想猜测啊。这个其实呢严格讲起来不是文学的批评，应该是面对，我们应该来面对作品啊，但是批评者呢也带来我们对批评界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了解广大民众现在心里想接受什么。大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这些书的接受者呢，好多人虽然不在文化界，他们都还是有文化素养的啊，也就是说 辽阔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的饥渴啊，这么大的文化的需求和小小的批评圈子呢，产生了很大的距离。我这么说呢，能不能被网友接受呢？我和批评者有距离，批评者和读者有距离，而我恰恰和读者跟群读者群关系比较密切这样一个关系啊。他这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历史转型的时期和文化界之外的广大的民众对话，这个我这个目的呢，我想已经达到了啊。那主持人就说了啊，你刚才提到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山上来禁毒，现在呢又有一种说法，你要从文化界归隐封笔，很多网友对此不太理解，你写的那么好，为什么要封笔呢？啊，这个啊，说到他现在的心情了，那于老师就说了两个原因啊，每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他有抛物线，起点上面可以落地了，就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已经大体完成了。我不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我也不是哪个协会里面的人，我知啊，他自称他是教师啊，他不说他是教授啊，我已经通过我的脚步和我的笔考察，比如我写了文化苦旅，同时呢，我又到特别危险的地区去考察了中华文化和古文明的对比，古时候的文明国家的对比，文化的对比，这个对比呢就写了千年一叹，然后又写了中华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对比，那么就写了行者无疆。我自己在写的方式也从旅行的方式，实际考察的方式写文章，这样一件事情我大体完成了，我自己给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点啊，所以呢，这一点希望广大的网友能够原谅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无限制的延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人家也认为我学术势头最好的时候，我就停止学术研究了。后来我不做高校领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你做得最好的时候，我也就不做了。我想要中断一件事情啊，让它变成良性的中断，一定要在它最好的时期中中断，不能在它已经衰变的时期中断。一旦衰变开始呢，你的中断就带有某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我总是在比较好的时候中断它，这一点希望网友能够理解我。当然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我确实不喜欢这个几年来啊，文化的破坏机制超过了文化的建设机制这样一个现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实了，我也看到在我现在的文化领域里面，破坏的成本远远低于建设的成本，建设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的成本、生命的成本、各种各样的创造的成本，如果要损害它一点非常的简单，而且也很难受到惩罚，他们讲错了也不检讨，人们也不批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代价。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始终在这里写啊，正像网友讲的，每一篇都会成为喧嚣的话，文化建设造成的结果就变成一片是非。这个是非呢，你说有的人会搞得清楚，但也有很多人读者会迷惑。我不愿意给读者带来那么多的视听上的干扰和思维上的困惑。这样的话呢比较好啊。那么多少年以后呢，人们慢慢的明白啊，中华文化现在遇到啊 遇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还是太少，成果还是太少。无论如何要让建设者，让探索者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而不能好像是十个指责者啊，一个创造者，是这样的比例啊。我想他也是受到这个受到了打击啊，也受到一些打击，老是把过去的事情来干扰着他啊，那么让他觉得他很不容易来建设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堡垒吧，就有人来把它摧残掉啊。那么对他来讲，一次两次无数次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心灰意冷，我想是这么想啊。大家想想多少年来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高兴，大家能够接受和我们经济发展能够成正比的文化成果究竟有多少呢？我不能说我的书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尝试不对了。一个人好不容易有点创造，十个人百个人都在指责他，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此的坚强，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如果他没有权力背景的话，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有家人，他有很多很多亲戚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面呢，我虽然是会离开和告别，这个是我对于通过网友很多读者一个告诫，就是容忍吧。你想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杰出的人，大家知道像海明威这样的人，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贝多芬也有很多毛病，如果有无数的指责者对他们的一个毛病来进行劈头盖脸的指责，这块土地上永远没有海明威这样的人了，永远也没有贝多芬这样的人了。所以呢，我这个意思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纳大家不熟悉的文化创造，要接纳你不适应的文化创造者，一定要学会这一点。这些话呢，我继续在写一本书，我的书呢不重要，因此呢对我的骂也不重要。为什么那么中国读者在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去接受被骂者和骂者都不重要的这么一个混乱呢？所以呢，我想需要你看，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个人抛物线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原因，对于这个文化建设机制，我们不讲破坏机制，就是指责的机制，建设机制和指责的机制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之下，我对这个状态觉得实在是应该离开了。好，这就是访问这个余秋雨，他很真诚的来叙述的第一段啊，现在还有中还有下，那我就不再念了，你们可以上网啊，找 Google 的网站或者百度，我想都可以找到啊。他就是谈到优西23号啊，有在访问他，我想可能就再度访问吧，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以前访问的，那么有许多还有下面很多相关的文章。那我也看了一些啊，那么就是说有些大学教授嘛啊，就是喜欢看读他的东西，事实上其实对他很佩服啊，但是呢对他有的地方呢，因为可能太忙，好比说他说他提到这个北极啊，北极是有北极熊对不对啊，那么南极呢才有企鹅啊，但是他可能在这方面疏忽了，他说北极的企鹅啊，所以呢他们就抓住他这个错误呢，就一直在做文章啊，就认为他太没有用心啊，怎么可以这个尝试都没有啊，就是说他会写出北极的企鹅。那么我想他 如果是很真诚的善意的在说出来的话，我想他应这个于老师应该是应该非常感激他啊。但是呢，如果用业界这个来谩骂的话，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啊。只要这个是私下的对他告诉他，你这方面可能要再看一看书，查一些资料，我想这样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这么大做文章的，这么去批判别人啊。那我想着总是多多少少我们在知识上面是会有疏忽的啊，是会有一些疏忽的，难免啊。就像我的网站上面，因为我实在时间有限，我一个人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只把别人帮我打好的稿子，我就这么传上去了啊，但是几乎有的东西还没有办法再把它看一遍啊，所以无法来修正啊，所以呢，很可能在座的也有人看到我的东西里面错字百出啊，以为我在写的都是错字啊，我想其实我也可能我有错字啊，但是呢，大部分呢倒是可能打的时候的一些误差啊，或者我排版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会有变迁的时候，他会自己会主动会写会来一些乱码的字出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特地声明一下啊，我并不是有意要写错字，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它的真正的内容要表达的是什么啊。那么万一有错字呢，如果你能告诉我，那我非常的高兴啊。哪一天把它整理给我啊，把它找出来以后，把它改过来，那就可以了。讲到这里了啊，另外呢，我想为了杨先生不要太忙啊，我再来念一段这个有关于这个有关于余秋雨的，他在这个《双冷长河》啊，《双冷长河》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他爱河啊的一些话，我觉得蛮不错的啊。我想念一念他这个自序啊，他自己写的序啊，自序，我觉得也蛮有价值啊，可以对他的一些理解，我觉得也不错啊。我现在再来继续念啊。来，因为你们没有这本书可能啊，如果有的话我就要请你们念啊，不然一直是我声音感觉上面有点怪怪的啊，但是我想还是把它我念完这个呢，我们就今天就可以结束了啊，时间也到了啊。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艺人就是很奇怪的人啊，他见到我啊，这个双目炯炯的逼视良久，便说啊，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啊，在那个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的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远，那个人呢，就是我。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啊，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呀？啊，你是个，大概他想的他是个骗子啊，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反应非常的失望，立即满脸的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那么多年，今天呢，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呢？但是应该是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啊，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那么而且呢，这种关系呢，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的形成的啊，那么似乎要远的很多。我出生的村庄呢有河，但那个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河啊，银亮亮的，白茫茫的，并不汹涌也不热闹，而且呢不只是一条啊， 这些河在哪里呢？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的笼罩着我呢？我觉得他就用这个河流来表现出它的文化的深度跟广度跟它的流动性啊，跟它的变迁啊。我觉得他在这个所有的文章里面，可能不管在国外也是啊，也是很多的河流，因为河流是文化发源之地啊。因为人都喜欢有水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啊，还有黑龙江这些呢，都是人类居住的地方。虽然黄河是那么的容易泛滥成灾啊，那么的起伏不定啊，但是呢，人类还是勇敢的住在它的身边啊，就像一个母亲，像一个父亲一样。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用这个长河来象征着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感伤啊，或者一个探究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象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读到过去的国内有一本书叫河上啊，是不是河上还是河商啊？河商啊，我们暂时念河商好了。河商这个书我相信你们一定也看过。那么还有影片啊，我们在国外啊，我在国外也看过这个书，也看了这个影片啊。那么甚至于还有那边的作家吧，作家写河商的作家也到过加拿大来开过讨论会。那么他们也谈到黄河的这个那么还也谈到东西的文化啊，我觉得是都是很深度的本书啊。那么我再继续的念啊，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呢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啊。有的时候请旅伴们呢在路边坐一坐，我就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如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呢，我着迷于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呢，就想脱衣服来挥避。直到有一年呢，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的漩涡所裹卷了，差一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终于获得了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的事情啊。一次是长江，长江我已经航行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那是日本 NHK 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的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他地方做过，这一次选中了长江。电视呢直播的内容呢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呢是我，另一方呢是几位日本的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是日本汉学家们呢却早就从中国的古代诗文中呢来熟悉了长江。我们心中的长江呢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飘渺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的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呢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有关于自己跟这一条长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的时候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呢抬头漫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啊。然后呢 啊，对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的准备，但在经历过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的延伸着，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啊，离这里还非常的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呢？却说不清楚，好像是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意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来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的一个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为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的忧伤呢？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茫，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跟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这一段让我呢想起我去年五月二号我就走了长江从这个重庆一直到这个从庆到宜昌，从宜昌我再坐车子到武汉所以我也走过这一条长江那么看到这个长江的水呢使我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很可惜呢我没有时间没有把它真正的叙述出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把它写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插播一个愿意跟大家唱一首歌因为这是长江的关系那么我还会唱一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就是叫我住长江头好像这也是是古时候的唐诗吧但是呢我们有谱的那个艺术歌曲那我曾经唱过所以我还记得，我愿意在这里呢为大家献唱献丑也可以说献丑那么来增加一点这个长江的气氛好吗那么我歌词的我先念一遍就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水几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并不负相思意这大致上是这么一个应该是当年抗战时候的歌曲在另外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日本日本人我记得我们在十几年前曾经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丝路之旅这些丝路之旅都是日本人拍的日本人他们出来旅游我觉得真是厉害就是我们必须要警醒而且要警醒就日本人他们出来就等于是替国家做一个情报员一样他们会到世界各地去找非常有价值有文化的东西他们能够买的他一定把它买回去那么甚至买回去以后他不是就是随便摆了他会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他们特有的甚至于会说这是他们的而且呢这会是变成一个名胜区作为一个观光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宝物他们是非常 非常尊重这些文物啊，非常爱这些文物啊，甚至于就变成了文化的小偷啊，也可以这么说啊。那我这么说也许日本人听了会很生气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事实上在是说对他们的敬佩啊，因为他们这种精神啊，他们会珍惜文化啊，这一点呢我们是要学习啊，我们是要跟他们学习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触。好，我现在就来用我这个沙哑的喉咙呢来唱这一首高亢的歌啊，那么我试试看，那表示我对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这个读书会呢的一点谢意啊，谢意。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情何时最后写的一段这个黑龙江，他去黑龙江的，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很短，我把它讲完哈，就这一段啊。那么他说，另外一次是黑龙江，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啊，遥远的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的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的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漂流就是坐那个船啊，就坐那个很窄的船啊，非常危险的那种漂流啊。他们选了一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爱辉，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惊人的安静，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我非常觉得黑龙江啊，我们常常很向往的，原来它是如此的安静啊，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 甚至于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呢，他也没有降格为一脉的水源一条通道。他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了，不管他这些事情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残酷，多么的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的状态。他有点荒凉，但却拒绝驱使，他万分的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的，他会结冰了，这是他自己的作息的时间表，连休息时也像模像样的。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为严寒而丧命的人的事情经常会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是悲壮的令人神往。他说，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啊！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呢？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的不合时宜呢？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啊！好，那我就念到这里啊。那我后面还是很精彩，如果有兴趣的嘛，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啊，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我觉得他这个黑龙江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就是反射了他这个人啊，反射了余秋雨这位大师啊，这位散文大师啊。我觉得一个好的文章里面呢，事实上就是反映着他内在的心境，跟他的时代的背景，跟他所处的环境啊，目前所处的环境。那我觉得他这一段黑龙江的形容呢，就把他的人生的整个做了一个总结啊，做了一个总结啊。好，非常谢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又延长了20多分钟，很对不起大家啊。那么这个是实在是欲罢不得啊，那么也有这个机会呢让我一个人来讲，我也是非常高兴的。那谢老师称赞我精神可贵，令人鼓舞啊！我想不是的啊，是因为您的在啊，使我的精神才可贵啊，才让我鼓舞我能够把这个课程能够勇敢的把它完成啊。那么我想这也是这个课程就相当于一条长河啊，一条文化的长河，一条教育的长河，一条爱的长河啊！我也是希望如此。那么谢谢唐先生，谢谢老师或者是铁老师啊，还有谢谢杨先生你的辛苦的录音跟你的补充啊。那么我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们想要讲话或者是要再打出什么来，我还会留在这儿一段时间啊。那么我很欢迎，我也很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